我们这一篇呢，就是讲，基督呢是由摩西所预表的真伸言者。那在第一大点里面呢，讲到说伸言者的功用啊，就是为神说话。我想这个定义我们非常非常的清楚了啊。然后第二大点呢，说到摩西呢本身呢是一个伸言者，对不对啊？然后他做伸言者呢是预表基督，所以第二大点讲到预表。然后第三大点呢，他预言这位伸言者啊，基督要来啊。好，那我们刚刚弟兄带到第三后面呢，讲到说啊，借着行传二十二啊三章二十二二十三节这里啊，告诉我们基督就是神应许给他子民以色列的伸言者。好，第四大点我们一起读来，基督第一次来时，做神所兴起的伸言者供职。这是一个，我想呢，我们平常呢观念上不太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啊，我们在我们的观念上呢，都是基督第一次来时呢是做救主，啊，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对不对？可是啊，这一次帮助我们看见基督他是伸言者。好，基督做伸言者呢，啊，第一个重点说到基督借着成为肉体，成为伸言者。为神说话啊，因为来到新约的时代呢，啊，神说话的原则啊，乃是在成为肉体的原则里啊，所以基督他需要成为肉体啊，在弟兄们中间哈，啊，他应许摩西哈，啊，在那预言说要在以色列弟兄中间啊，兴起一位伸言者，所以基督需要借着成为肉体来成为伸言者。第二个重点啊，弟兄读来。基督是神的话，也是神的说话。好，这里讲到基督是神的话，啊，约翰一章一节，话就是神啊。启示录十九章十三节说到他的名称为神的话啊。然后呢，希伯来一章二节说到神呢是在子里向我们说话。那一面呢，这位基督是神的话。一面指出他是这位常实的话啊，借着话呢，才能够把这位神啊给表明彰显出来啊。所以记在圣经上面的话呢，把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怎么样一位神啊？基督在那里将他彰显出来。可是呢，这也说他是神的说话啊，也是他及时的说话。好，那底下呢有三个小点，我们待会再把它延进去啊。第三终点，姊妹们，基督在好，这里特别讲到在他地上的职事，也就是说主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借着宣示那要来的事而伸言，甚至在那里说预言，啊，他所说的话，啊，特别宣示那些要来的事。那这些事呢，特别记载在约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这里讲到国度的预言。好，第四啊，一起来。今天基督这位伸言者在我们里面一直为神说话，启示神，并将神说到人里面啊，也就是今天啊，今天在天上的这位基督啊，他这位伸言者呢，他一直在我们的里面。说话，啊，把神启示给我们，啊，甚至将神说到人的里面。好，我们把这个大点呢跟这四个终点，啊，你看他这大点然后说第一次来的时候，基督在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在这里启示，啊，他是神所兴起的一位伸言者来供职，对不对？为着这个供职，他需要成为肉体，啊，第一个终点的关键是成为肉体，啊，成为肉体来成为伸言者为神说话。那第二个，啊，他成为肉体，他不仅是神的话，他更是神的说话，对不对？啊，然后在他地上的知识里呢，他借着宣示那要来的事，啊，在那里伸言说预言。那今天呢，他在我们里面一直为神说话，甚至把神启示，把神说到人的里面。好，我们两两操练讲一下啊。 好，弟兄姊妹，那在第二终点里面呢，他讲到说基督呢为神说话，我们要认识他如何的为神说话。在这里小李讲到说他他的教训不是他自己的，是照着父的教训第二小点说他没有出于自己父怎样告诉他他就照样讲。我们翻到我们曾经圣言的周三周三这里这里的信息选读，这里第一行说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执事呢，他不说自己的话根据跳行约翰福音七章十六节，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乃是那差我来者的。那他不说自己的话呢，他不寻求自己的荣耀，他乃是寻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他的说话就是神的说话。所以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他讲到说他过着说神话的生活，就是在为着神的荣耀并彰显神的生活他只说神的话，他借着说神的话来彰显神。那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下一段他说我所讲的没有出于我自己，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怎么说，对不对讲什么。然后我也知道他的命令这里重点是他的命令就是永远的生命所以呢在主的执事里面来跳行父给他讲说他永远的生命。所以他这里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他带着火的话而来，凡接受他话的就必得着永远的生命父的命令就是这永远的生命跳下一段接着又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我从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好，这里的重点呢是当子在这里说话的时候呢，父就在那里做事知道吗所以底下子这样说话的时候，父就做事再下一段主在他执事里面呢向门徒启示这位父除了父没有人认识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启示的没有人认识父。那下面那一大段讲到说在旧约里面呢，他将神将这个以挪心，将耶和华我是那我是这个名非常非常多的启示出来，却很少将父的名启示出来。那这个父的名呢倒数第二行他说认识父的名这名启示父就是生命的源头，生命的繁殖，许多的儿子要从父而生来彰显父好，从周三的这一个晨信的内容，我们学得了主耶稣在地上他是如何的说话好，那我们进到下一个重点第五大点，一起读来。好，这里大纲讲说摩西在那里伸言，然后在那里讲说神的话的时候呢，有时候他会把他自己的感觉也说出来，那这些呢甚至也成了神的说话好，他这样一个经历或者说这样的说话呢，他说就像保罗在林前七章所说的，这里虽然说到摩西呢，可是后面讲的全是保罗讲了主要是用林前七章讲保罗。第一个重点第一个重点要因着保罗是被神构成的人重点把这构成圈起来保罗被神构成，所以他的意见呢就成了新约神圣启示说话的一部分我想这个纲要这样写我们可以接受，对不对好，那第二个重点一起读林前七章，表达一个爱主之人的灵，他关切主在地上的权益。好，在哥林多前书 第七章啊，他也讲到对付婚姻这件事情，啊，然后有讲到不结婚的恩赐，讲到未婚者还有寡妇的，啊，还有讲到已婚者，还有讲到一些留在蒙召的身份里，还有讲到关于守童身。在那里的保罗啊，对这些事有他许许多多的论述，他完全没有讲到他自己。可是呢，他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发表他的感觉，那这个感觉呢，就把一个人的灵啊，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给表达出来，懂意思吗？所以这个纲要的写法呢，你看啊，第二个中纲，林前七章表达一个爱主之人的灵，他并不是写说林前七章表达一个爱主之人，他不是写说保罗是一个爱主之人，没有。因为在这里的林前七章没有讲那保罗怎么样怎么样，没有，他完全是在论述一些的事情而已。可是呢，在这论述里面呢，就把他的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的灵说话的灵给表达出来，啊，所以这句话要记得，啊，要注意。他说林前七章表达一个爱主之人的灵，这句话我们一起读一次，来，林前七章，好。那他这样一个人呢，他是关切主在地上的权益，啊，他是绝对为着主，甚至与主是一，啊，我们待会从陈经圣言的内容来看他是如何与主是一，并且呢，在各面都是顺从服从神，而且满意于神他对他所安排的这个环境，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甚至是这一周，啊，你们在圣言的时候，你们可以去圣言的一个负担，啊，那因为我们还没读到这里，刚一些声音稿没有写到这边来，不过这里呢很深奥的一件事。好，第三，因为保罗与主是一，所以他说话的时候主就与他一同说话，这刚要写我们没问题，对不对？因此林前七章我们看见新约化成肉体这个原则的榜样。好，那从大点到中点呢，我们也稍微来讲一下哈，我先讲一次给你们听哈。也就是说，摩西这位作为伸言者，啊，是基督这伸言者的预表。然后呢，他在他的伸言里面呢，有些话是他自己的感觉。可是呢，这甚至啊成了神说话的一部分了，对不对？然后他这样的伸言呢，就像保罗在林前七章啊的伸言的说话那个原则是一样的。那因着保罗他本身是一个被神化构成的人，所以他的意见，啊，就成为新约的一部分了。然后在林前七章呢，在这里表达一个爱主之人的灵，这样一个人呢，他关切主在地上的权益，绝对为着主与主是一，所以他在各面都顺从服从，甚至满意于主所安排的环境。啊，再来呢，保罗就是因为以主施一，他说话的时候主就一同与他一同说话啦，所以这就是新约化成肉体的原则的这个榜样。好，两两再讲一下啊。好，弟兄姊妹，我们后面有很多话要说，啊，所以我们稍微 简短一下，啊，好，我建议你们呢今天回去，啊，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记得回去读一下。那我讲一点第七章里面的东西，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十二节，他说，哎，他说若有弟兄有不幸的妻子，也情愿与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啊，然后十五节，倘若那不幸的 要离去，然后就由他离去，啊，然后留在蒙召的身份里面呢，他说你在哪一个身份，就留在那个身份里面，啊，然后二十四节，弟兄们，你们个人在什么身份里蒙召，就与神一同留在这个身份里面。然后在这里告诉我们一种东西，就是一个有一个环境，你知道吗？圣徒们，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会有一些环境。也许你的弟兄或你的姊妹没有信主，对不对？他这里讲说，他如果要离去，啊，圣经讲说，你就让他离去。他不想离去，那你也不要勉，不能说啊，你要离开或什么的。就是说，你愿意接受那个环境，重点是你愿意接受那个环境。那我想呢，我们有许许多的环境。你回到信息选读，翻到第十八页这里哈。信息选读第一行，他说：“看见在一切环境、情况和光景中，都绝对与主是一的，这个原则是很紧要的。”他说：“我们读林前七章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原则，我们就会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完全与主是一的人。那因为他的教导跟他的答复。”他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地表达出他这么一个绝对的灵，那因为保罗有这种灵呢，所以他能够清楚绝对地答复哥林多人的问题，帮助他们在他们的情况中与神是一。好，下一段说保罗的答复呢，跟婚姻顾问所是不一样的，啊，有些是离开神，啊，不依靠神的答案，可是呢，保罗是绝对与神是一。那他如何与神是一呢？十九页的第二段，他说：“凡是爱主、为着他并与他是一的人，必须接受，愿意接受任何一种环境和情况。”啊，后面这句话画起来哈，愿意接受。例如，弟兄不幸的妻子愿意留下，他就该接受这个情况；他若想要离去，也接受这个环境。我们看见神总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啊，这是非常紧要的。我们可以说，环境呢，实际上就是画中的神呢临到我们。表面上呢，在这里有环境，啊，有某种环境临到我们，实际上那环境其实是神临到我们，啊，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保罗说：“弟兄们，你们个人在什么身份里蒙召，仍要与神一同留在这个身份里。”请注意，与神一同之名，我们接受环境，我们接受神，啊，神在环境里面，也在环境的背后。所以呢，我们再次看见保罗有一个绝佳的灵，他有一个服从、知足、满足的灵，他没有抱怨，他没有对他的环境抱怨，他有一个绝佳的灵。有没有看到？他非常的顺服，而且满意他的情况，无论他受到怎么样的对待，他总不抱怨。啊，他觉得呢，这个环境啊总是他的益处，这个环境里面啊有神，当他接受这个环境的时候，他就接受了神了，他与这环境是一的时候，他就与神是一了。所以我们刚讲说啊，我们讲说保罗与神是一啊，你可以接受，可是呢，你要去知道说他是怎么与神是一的。你从林前七章这个经文，这个他所发表的话，你知道他是一个绝对与神是一的人，他是完全满意于神对他的安排，不论神把他摆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呢，他都乐于接受，而且他是知足的，他是这样与神是一，啊，所以呢，我们才刚那个纲要第二点，他讲是一个爱主之人的灵，啊，是这么写的哈。好，那。这是我要讲的这个第二个终点哈，然后第三个终点呢，他讲到说新约化成肉体的原则，这个新约化成肉体原则你要看到周五这里来哈。周五的诚心喂养啊，诚心喂养的一开头他讲说保罗从没有讲说耶和华如此说，对不对？第二行原因呢，在新约使徒教训里面呢，是基于化成肉体的原则啊，神在人里面说话，所以他举第一个例子，主耶稣跟法利赛人说话。啊，主耶稣呢，他是一个拿撒勒人，是一个平凡的拿撒勒人，甚至呢没有读过太多书的拿撒勒人。可是呢，当他在那里说话的时候，他是神啊与他一同说话，啊， 他说话就是神说话啊，这是化成肉体的一个原则。信经选读第二个例子，在五旬节那天啊，使徒跟门徒们开始照着化成肉体的原则说话。所以呢，彼得、约翰啊、保罗他们的著作呢，他们的说话就在啊圣经的著作里面。好，那当然呢，我们在这里、要来看林前七章这里啊，林前七章，你们翻到周六啊，周六。林前七章化成肉体的原则在哪里啊？林前七章十节啊，二十二页这个经节，我们一起读来。至于好，在这里呢，保罗写了很多说，对不对啊？哦、你看啊，诚心喂养的第四行那里，然后说，为什么保罗在本节不说，至于那已婚的主吩咐，就一去就解决了嘛？对不对？他要讲说，我吩咐他们啊，不是我啦，是主啦，懂意思吗？哦、他说在这里的原则呢，跟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一样的，现在活着不再是我，哦两个人活着、如同一人、好，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底下，保罗领悟呢，他与主是一，他所说的就是主的说话，甚至他没有宣称从主来的说话，因为他与主是一，无论他说什么就是主的说话、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是二十五节、七章二十五节、这里有经文、第二段的开头一起读来，关于同生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的，就提出我。好，停到这里。刚刚呢，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这件事情啊，是主吩咐的，有主的命令。可是呢，关于守同生这件事情啊，保罗说啊，我没有主的命令啊，可是呢，他说虽然没有主的命令，我既蒙主怜悯成为忠信，我就提出我的意见。他在这里啊，没有主的命令竟然提出他的意见，他敢这样做是因为他蒙主怜悯，能忠信于主的权益，而且实际的与主是一、所以他的意见发表出主的愿望、就把主的愿望给发表出来了、接着在信心选读的第三行，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最高的属灵一个人与主是一到一个地步啊，甚至他的意见他的发表能够把主的意思给发表出来、保罗完全与主是一，并且彻底的被浸透，因为他完全被主充满，甚至他的意见也发表出主的心意来、为这缘故呢，我们说二十五节彰显出最高的属灵、这里呢在林前七章，好，我刚举了这两个例子，对不对？那还有你们翻到第十八页，第十八页，他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你看呢、他这里讲说不是主说，对不对？我对其余人说不是主说，然后接着他就有一个发表，然后二十五节这是刚我们刚读的好，那。你们再回到二十三页来好，这些话呢都是化成肉身的原则然后呢跳到 第二行他说在旧约里耶和华的话临到伸言者，伸言者只是神的出口，可是呢在新约主与他的使徒成为一，他们也与他成为一，所以他的说话成为神的说话，对不对跳两行因此他说使徒的吩咐就是主的吩咐，保罗所说的虽然不是主说的，仍然成为新约神圣启示的一部分然后跳行，他甚至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是提出主的命令，他仍想他也有神的灵了。好，最后总结这一段很重要他说我们需要看见这里化成肉体的原则，并从主领受怜悯和恩典，然后我们要以真实和坦率的方式来说话，毫无装甲，这样我们要这样说话呢，就需要被纳灵浸透，然后我们所说的所发表的就会成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见， 但是呢，这也会是出于主，因为我们是与主是一。好，后面这一段的思想比较深奥，那你们需要稍微去研读一下。好，我想呢，就是晨兴圣言的资料就够了，因为你好好回去仔细读，那主日的时候好好申言。阿们。好，那
阿们，很宝贝弟兄们的申言。阿们。那因为这是刚开训的日间班嘛，所以也有一些新进的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都知道，就是申言的三个段落有什么呢？主题，然后经节、启示和亮光，然后最后是经历。哦，那我刚刚在想，哎，这四个，应该说四个部分有什么关联呢？弟兄姊妹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哪一个部分？哎，经历，哎妹。感谢主。我的揣摩是这样啦，我觉得那个经文跟启示和亮光是那个最重的部分，因为那经文又像是，如果以一个人来比喻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个人一只鸡的骨头，那骨头会长出肉，那个肉就是启示和亮光。那个经历的话，就是你吃到这只鸡的哪一个部分？哦，比如他的腿，就当你描述完，你真的吃到那个部分，你讲出来，哦，人家就会知道，哦，那只鸡真是很好吃。然后最后呢，根据你吃到的那一个部分啊，哦，或者说整个联络起来之后，你把这道菜啊，下一个命名，像有红烧牛腩啊，哦，卤猪脚，或是你说滑蛋炒肉、滑蛋牛肉，你怎么样烹煮这一道料理？我觉得弟兄姊妹可以这样思考，就是经节就是那个骨干，它是贯穿你这一次的申言的，所以选经文非常的重要。然后在你的启示的亮光，你对这次经节有什么摸着？你被这次经节电到了，摸着到，摸到你的里面了，然后你在生活中经历的时候就会有经历，根据这个经历定一个主题。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学习，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好，所以刚刚第一位弟兄他是引用林前十四章一节，说到要追求爱，切慕属灵的恩赐，切慕申言。好，那在他的启示和亮光里面，我觉得经文还可以再加上两处经节。第一处是彼后一章20-21节，因为他第一句第一个启示和亮光，他说申言者不是发自自己的意思，是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那第二呢，还可以加上林前6章17节，在他的经历里面，他就说到保罗，然后说到保罗的例子，他说一个爱主的人是绝对为着主与主是一，被主浸透，他的心意也发表出主的心意。那我觉得在经历里面，如果他弟兄可以加上你对主的话，你如何因为切慕申言去追求主的话，追求生命读经，然后你被这个话泡透浸透之后，去供应喂养人，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就更棒了，因为你就是被切慕申言，所以你被渴慕去追求，然后你就去供应，那我们就能够做神的申言者。好，这是第一位。那第二位弟兄的话，我觉得他的架构是蛮完整的，但是启示和亮光若是可以在以赛亚书6章1-8节多有琢磨，他有琢磨一点，但是如果可以再多一点加强那个启示和亮光，看见我们要为神说话，真是需要与宝座上的相配。甚至他也可以点到后面这个以赛亚就受神的差遣去为神说话，那这样就可以叫我们更加深印象。那如果再配上他的经历啊，就会更加的完整。那题目我是这样定的，就是我们必须先圣别自己，才能与宝座上的相配，受差遣为他说话。阿们。好，那像还有点时间，我也分享我这一周我就很摸着《生命记》34章10节，就是弟兄在信息里面说到，他说摩西为什么能够成为旧约中最大的申言者？因为他是神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旧约或是说今天，有哪一个人是神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呢？我就好宝贝这个面对面所认识的，我把这个光再带进祷告的时候，主就光照我，我有很多事物是 是残累我来与这位耶和华能够面对面的与他认识。我在那里就跟主悔改，甚至是这个向他悔改。我觉得当我以前阵子在祷告的时候，不是那么认识神的心意，跟神主祷告也得不到什么亮光。但是当我跟他悔改，我身上的残累除去的时候，哇，我就觉得主就向我说话了，主加强我那个对牧养加强州的负担，求主得着我们都能够去做他的伸言者。
好，那还有两张，一个是第三位弟兄，我们弟兄这个我一个很正直爱主的灵，也很谦卑，他题目写说为主说话操练伸言。当然引用经典就是我们都能够一个一个为主伸言，他摸着都能够一个一个，然后他在启示亮光里面讲说，摩西说啊，我愿耶和华都是伸言者。那因为他在他经历里面后面讲到说胆怯，不敢伸言，他知道这是撒旦的阻挡，对不对啊？所以他愿意在撒旦面前跟撒旦宣告说我有口有灵，对不对？要为主说话，甚至可以用主的话说，圣经主的话就是讲我们都能一个一个为主说话，对不对？所以我不仅要为主说话，甚至我也可以为主说话，那第五位弟兄，这里他的整个结构非常好，倒是后面呢，后面是因着他觉得区里面情形退后，那借着祷告圣徒们都起来分享了，所以整个聚会都活了，也就借着声音呢让大家觉得都是活的了，那当然这是已过的事啦，所以如果下次要声音的话，他说你可以一起站起来，就说上一周啊我看到几位弟兄们站起来声音啦，我们灵都活了，我们需要再为主说话，阿们阿们。好，那我们时间有限，现在呢我做点书报推广。这是生命记的结晶读经的摘要，信息摘要，我们还有七本，那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读到第七篇了，书坊以后还有这些存书，那因为这过了之后，就不太容易，如果圣徒们有需要，鼓励你们买，现在书坊它特价打6折，一本原先是150元，那可以卖90元。那我想这段时间呢我们好像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我们就好好读书，预计了春假要出国要去哪里，我们去参加训练什么都不能去了，我们学校规定说这一段时间都不准出国，好，夏季训练呢，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这是经文，有注解的经文单行本，那我们也有书房也有在卖，这是要来夏季训练我们会进入的书，那盼望圣徒们事先预备，可以好好的进入。